踢倒圣牛，作者查尔斯·凯普斯，第五章，对你信心的考验。提摩太后书二章22-23节，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唯有那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总要弃绝，因为知道这等事是起争竞的。你并不总能避免那些愚拙无知的问题。本书中我们所分享的一些内容将不时被人提出疑问，你会遇到一些人针对这些经文提出看似愚拙的问题。对你来说，那问题或许确实显得愚蠢，因为你已经有了亮光。但如果一个人还不知道答案，那对他来说就不算愚蠢的问题。然而主的仆人不可争竞，只要温温和和地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提摩太后书2章24-25节。赢了道理，输了人。我已经用不同的方式说过多次了，但我还是想强调一遍，你要以教导的方式让人愿意承认真理。有时你或许赢得辩论，证明了自己的观点，但若你表现得太过强势，你可能就失去了那个人的心，他可能不会接受你所说的。你确实是对的，也能用圣经证明你是对的，但圣经说，嘴中的甜言加增人的学问，箴言书16章21节。所以如果你赢了辩论，却让对方无法接受真理，那你就是失败了。我们要用温柔来教导那些与自己作对的人。在教导或讲道时，我们不该显出高高在上的态度，也不该有我懂得比你多，我要指出你的错误的这种心态。没错，很多人的确错了，他们的想法也不合神的道，但你自己以前也曾错过。我们必须用智慧来显明真理。保罗接着说，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罗。提摩太后书2章26节。换句话说，魔鬼已经掳去了他们。你自己也可能曾被一些宗教观点或对圣经的错误理解掳去，那些观念曾使你陷入捆绑，直到你真正的认识了真理。属灵的粮食，这本书之所以叫踢倒圣牛，是因为神圣的牛在人们心中不忍触碰。在印度，他们崇拜牛，甚至不敢吃它们，他们敬拜牛却不使用牛。许多人也崇拜圣经，但却不敢真正的去相信或活出它。对许多基督徒来说，生活中的试炼、苦难、问题已经成了神圣的流。他们相信这些问题能使他们完全，但雅各是怎么说的呢？神和主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写信给散住在12个支派之人，问你们安。我的弟兄们，你们若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炼，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雅各书1章1-4节。请注意，他并没有说你们的信心经过试炼就会更强壮，但大多数人却这么认为，信心被试炼以后就会更强。你或许会在试炼中变得更坚强，但那是因为你在试炼中采取了神的话语作为行为原则。坚强并不是试炼的直接结果，试炼只是提供了一个让你操练神话语的机会。 认识的喜乐，你要在落入试炼时以为大喜乐。他不是说你跳进试探你时要喜乐，有些人是自己跳进去的，他们不是落入，而是明知是陷阱还要跳。耶稣教导我们要祷告，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我们应当避免这些陷阱。但如果你落入了试探、考验与试炼，那你要喜乐，因为你知道你信心的试炼生忍耐。如果你不知道信心的试炼是要呼唤忍耐这股属灵的力量，那你就会在生活的压力中感到沮丧。呼唤忍耐来运作，要能够在试炼中喜乐，你必须知道信心被试炼时需要呼唤出忍耐来运作。忍耐是一种属灵的力量，特别在你遭遇信心考验时最为需要。忍耐的意思是在整个试验期间持续不变。你一开始相信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我一切所需的都充足。腓立比书4:19，你立定目标，神已经满足了我的需要。忍耐的完全功效，但大约一个星期后，好像地狱全开了，你丢了工作，车子坏了，孩子生病了，你的信心像一座没有桥墩支撑的长桥一样开始下沉。这个时候忍耐要发挥作用，完成它的完全功。雅各并没有说信心的试炼要使用信心完全，而是说信心的试炼促使忍耐发动。如果你有忍耐，这股力量就像桥下的支柱，支撑着你的信心，在你从相信已经得着到实际看见成就的那段时间里，忍耐就成了信心的支撑。忍耐加固支持你的信心，就像桥墩支撑桥面那样，当你容许忍耐完成它的完全功，它会支撑你的信心，直到胜过仇敌的一切攻击。是因着信心和忍耐，你才能够承受应许。如果你知道结果如何，那你就能够在试炼中以为大喜乐。在马太福音6，耶稣说了一段话，可为此带来亮光。他在教导门徒如何祷告，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马太福音6:9-10。耶稣教导门徒祷告，要神的国降临，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像在天上一样，这显然是神的旨意。有些人会说，难道神的旨意不是让我们经历试验和考验吗？不正是这些磨练使我们更像耶稣吗？答案是不是。这些试炼和考验的目的是要将神的道从你心里夺走，他们的设计目的是让你失败，让你退后犯罪。马可福音在4中就揭示了这一点。耶稣说，撒旦来是要夺去所撒在心田的道。他列举了5撒旦偷走神话语的方式：患难、逼迫、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和别样的私欲。患难这个词意味着生活的压力，而正是这些压力击垮了大多数人。你很少看到人在胜利顺利的时候放弃，他们通常是在苦难、试炼和考验中被击倒，在人生的战局中出局了。请注意，耶稣叫门徒们祷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既然耶稣教导门徒这样祷告，那么 就一定是神在地上的旨意。耶稣绝不会教人祷告一个违背神旨意的内容。马太福音六章十节是关于神在地上旨意的最深奥的经文之一，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救我们脱离凶恶。马太福音第六章十三节开始，耶稣带出一个震撼人心的真理，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不要被引导进入任何试探、试炼或考验，而是要从一切邪恶中被拯救出来。请注意，他在这节经文中说，救我们脱离凶恶。为什么耶稣会在谈到试探时突然说要救我们脱离凶恶呢？因为在他看来，试探本身就是邪恶的。试探这个字在希腊文中也可以翻译为试炼或考验。耶稣的意思是，这些事情本身并不带有任何益处，他们不是为你的好处而设的。你或许在经过一次试炼之后变得更加坚强，但那不是因为试炼本身的力量使你成长，而是你在其中选择活出神的话语，使你胜过困难。换句话说，得胜并非试炼带来的自然结果，而是你选择信靠神的果效。耶稣既然教导我们祷告不要落入试探，就表明这不是神的旨意。神了解你的软弱，神知道你在哪些方面坚强，在哪些方面容易跌倒。对某些人来说，抵挡特定的诱惑几乎是不可能的，那这些人就应该祷告，求神引导他们远离这些事物，甚至赐给他们一份不会面对那些诱惑的工作环境。天上没有试炼。我们回到这句祷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若这是神的旨意，那你就必须问，天上是什么样的呢？有没有试炼？有没有困难？有没有问题？从圣经中我们得知，天上没有这些事，因此神的旨意就显明了，他愿意地上如同天上那样毫无咒诅与痛苦。如果神愿意天上的样式显明在地上，那我们就能够确信他并不希望我们长期受困于试炼、患难或问题之中。换句话说，神对地上的计划就是人能够在地上活出天上的丰盛与平安。如果神真的希望我们一生都经历试炼，那他也会让天堂充满试炼。但我们知道那不是事实，因为圣经末了已经告诉我们，天堂里没有这些东西。既然耶稣说我们要如在地如在天的祷告，既然天堂是无痛、无忧、无病、无死的，那这也是神对世上的心意，这是真实的现在进行式。那么为什么地上有这么多的问题？主要原因是罪恶与不义之人所造成的，其次我们自己也并非总是顺从神的带领，不是每一次都按着他的话去行，我们也没有在每一件事上都活出他的法则。国度在你里面，当耶稣教导门徒祷告愿你的国降临时，他是在讲五旬节之后神的国度将如何降临在信徒身上。今天这个国度就在我们里面。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一节说，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耶稣的意思是，当国度降临，人们就有可能在地上实现神的旨意，如同在天上一样。 你在基督里拥有能力，凭着耶稣的名拥有属天的权柄来改变地上的事情。你有权柄使用耶稣的名，你若抵挡魔鬼，他就必逃跑。我们在新约之下所拥有的能力是旧约信徒所未曾拥有的，我们里面有真理的圣灵亲自的引导。神把宝座移到地上，启示录第21章启示我们，地上的情况终将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降临，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我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已经过去了。启示录21章2至4节。换句话说，神要将他的宝座从天上带到地上，神对世上的心意从未改变，他一直都渴望在地如在天。即便在创世之初，神也希望地上的景况与天堂一致。但亚当用3章圣经的时间就毁了这一切，他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把灾祸传递给全人类。神并没有放弃，最终他会亲自降临，恢复他起初的计划。他要带来新天新地，到那时，神的旨意将完全成就在地上，就如同在天上一样。神从来不希望人类活在苦难中，而是愿我们经历天堂般的公义、平安和圣洁。虽然这计划尚未完成，但那是他今天的旨意，也是最终的结局。烈火的试炼并不稀奇，让我们看一节常被误解的经文。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稀奇，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彼得前书4章12节。你不该觉得遭遇烈火试炼是件奇怪的事，魔鬼的确在寻找机会毁掉你，企图夺去你心里的神的道。彼得并没有说神拆了这些试炼，而是说这火炼的试炼是来自于撒旦。马可福音4章，耶稣讲到撒旦如何用5种方式偷走神的道。撒旦带来的患难，撒旦首要武器是患难，这不仅仅是指疾病与痛苦，也包括生活中的各种压力，比如经济问题、家庭冲突、身体困扰等等。患难这个词在原文里就是指压力，而我们生活中的许多挣扎都属于这一类。撒旦唯一的希望，撒旦透过这些方式，目的是要将神的道从你的心里面夺走。他最想夺走的是哪种道？是神所说的你可以拥有的应许之道。他知道只要你保留神的应许，你就会根据他采取行动。撒旦唯一的希望是在你采取行动之前，让你开始怀疑这道是否真的对你有效。比如你可能会想，神的话真的适用于我吗？如果我在工作上应用马可福音11章23节的原则，真的会有效吗？如果我对逆境说你要挪开投入海中，我信而不疑，他真的会听我的吗？就在你动念要实践之前，撒旦就会发动烈火试炼阻止你，这是他唯一能做的事。因为一旦你真正的启用信心的法则，他就再也无法阻挡你。神的话需要时间在你心中生根。许多人以为去一场信心特会就能马上成为信心巨人，但真正的信心是需要时间和持续操练的。 你必须不断使用实践这些属天的原则。只要你明白神的道并成为行道的人，撒旦就无法再把它夺走。仇敌偷走你不明白的道。马太福音这样记载，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这就是撒在路旁的了。马太福音13:19，你人生的第一步应该是明白神的道，了解之后就要运用它，这样撒旦就无法将神的道从你心中偷走，他唯一能做的就是阻止你去照着神的原则行。这就是彼得要我们不要以火炼的考验为奇怪之事的缘由。撒旦正是用它来阻挡你还未采取行动之前的那一步。以基督的心为兵器，彼得前书4:1是许多人误解的经文之一。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彼得前书4:1，这节经文有双重的含义。一方面，它是指耶稣的受死，因为前一章说，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导我们到神面前。按着肉体说，他被致死；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彼得前书3:18。但我们不能够因此认为彼得是在说我们也要像耶稣一样被钉死，或是认为受苦使我们成义。我们需要明白的是，在重生之后，我们要死在肉体的私欲，放弃旧人所写的最终之乐，也是一种苦难。但这节经文并不是在说神要我们忍受疾病、疼痛或身体折磨。扩展版圣经这节经文解释说，既然基督在肉身为你受苦，你们也要存这样的心智，宁愿受苦也不愿取悦自己或世界，而要取悦神。但请注意，方括号中是翻译者加上的解释，不是原文。我们必须要学会使用圣经的工具，同时明白翻译和原意之间的区别。基督为我们受苦，让我们换个角度来看这些经文，它对医治的意义特别的深远。基督既在肉身为我们受苦，他既然是为我们受苦，意思就是他替我们承受了这些痛苦，使我们不必再承受。马太福音8:17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彼得说，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什么是这样的心智？就是相信耶稣既然已经受苦，我就不需要再为同样的事受苦了。设想你欠银行一笔车贷，然后朋友来说，我已经替你还清了，你不会回应说，那我也得照样再去还一次。你会说，既然他已经替我付清，我就不必再付了。基督就是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他已经承担了我们的疾病和软弱，是为我们担当的，使我们不需要再去承受。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都能够理解这个替代的原则，可当我们面对圣经的属灵真理时，却常常因宗教思想而变得混乱，错失了神的旨意。我相信保罗的一语中说，这世界的神弄瞎了不信之人的心眼，哥林多后书4:4。配备属灵兵器，彼得说，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那么配备兵器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你说某人武装起来，那意味着他有一件武器。彼得的意思是，你这信息就是一件武器，你要用这个事实来装备自己。耶稣已经为你受苦，虽然这可能不是彼得前书4章中最直接的上下文， 但这节经文对医治、脱离律法的咒诅，以及在基督里得着生命的丰盛，具有极大的能力。然而，如果你不谨慎，宗教传统和人的意见就会使这些话语失去效力，甚至让你陷入属灵的捆绑。但若你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段话，你就会被武装起来，拥有一件能够击败魔鬼的属灵武器。当撒旦带着疾病、软弱来攻击你时，你可以坚定地对他说，耶稣已经担当了我的软弱，背负了我的疾病，耶稣解决了罪的问题，因为在肉身受苦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彼得前书四章一节，这段经文的上下文是在讲致死肉体中的错误欲望。但我相信更深层的真理是，耶稣为我们受苦，借着他的牺牲除去了罪。他不仅救我们脱离罪的惩罚，也脱离罪的权势。在新约中，耶稣被称为道，而在旧约中，以赛亚称他为杖。从耶稣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深的枝子必结果子，以赛亚书十一章一节。亚伦拿起他的杖，预表耶稣，扔在法老面前，那杖就变成了一条蛇。法老的术士们也照样把杖丢下，也都变成了蛇。但亚伦的杖变成了大蛇，吞吃了他们的杖。出埃及记七章，这正是耶稣为我们所做的。当他成为罪的时候，他吞灭了罪，完全胜过他，解决了罪的问题。今天我们不再有罪的问题，我们有的是罪人问题。耶稣已经解决了罪的问题。约翰一书一章九节就是医治罪问题的良方。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瑟泄露了神的奥秘。创世纪三十七章中有一个神圣的流，约瑟从神得到异梦，神给他一个异象，显明将来他要在众弟兄之上，众弟兄都要向他下拜。创世纪三十七章五至十节，约瑟做了一梦，告诉他哥哥们，他们就越发恨他。约瑟对他们说，请听我所做的梦，我们在田里捆禾架，我的捆起来站着，你们的捆来围着我的捆下拜。他的哥哥们回答说，难道你真要做我们的王吗？难道你真要管辖我们吗？他们就因为他的梦和他的话越发恨他。后来他又做了一梦，也告诉他的哥哥们说，看呢，我又做了一梦，梦见太阳、月亮与十一个星向我下拜。约瑟将这梦告诉他的父亲和他的哥哥们，他父亲就责备地说，你做的这是什么梦？难道我和你的母亲、你弟兄果然要来俯伏在地向你下拜吗？约瑟把神给他的梦完全告诉了哥哥，也告诉了父亲。父亲不信，甚至责备他。约瑟泄露了神的秘密，差点因此送命。有人说，约瑟必须经历这些苦难，好让神带他进入埃及的地位，使那梦成真。但请你自己思想，神既然能给他梦，难道不能在不借助魔鬼与恶人的帮助下成就这梦吗？当然神能。当约瑟将神的计划透露出来，让魔鬼有机可乘，结果魔鬼介入，试图阻止这启示成就。这是一个警告，不要把神向你显明的一切都告诉他人。神可能会对你启示一些个人的未来，但他不希望你公开这些事，让魔鬼也听见。有些事应该保守在你和神之间。撒旦差点摧毁约瑟，约瑟经历了许多本不需要承受的痛苦，只因他说出了神的奥秘。不是他故意做错，而是他不明白这些属灵的原则。但圣经是为教训我们而写的，我们从约瑟的经历中学习，不是什么都说出去。 神并不是每次都要我们保密，但有些事就是只有你和他之间的秘密。我深信，如果约瑟当初没有泄露神的秘密，他一样能在埃及得着恩宠和权柄，无需经过那些不必要的磨难和煎熬。神有他的方式，但当我们让魔鬼知道神的计划时，我们就可能承受一些本不在神旨意的困难和苦难。尽管如此，神仍然带约瑟走向得胜，因为约瑟紧紧抓住神所赐的异梦。约瑟在每个环境中都做得最好。诗篇105篇17-19节说，在他们已先打发一个人去，约瑟被卖为奴，人用脚镣伤他的脚，他被铁链困居，耶和华的话试炼他，只等到他所说的应验了。神的话试炼了他，他所做的梦看起来似乎完全无法实现，但他始终坚信神所启示给他的。不论环境如何，他的信心和态度始终高于环境。他被丢进井里时，本可以怨天尤人，但他仍心怀神的异梦。他被关在监狱时，仍然努力工作，最后成为监牢的总管。无论在哪里，他都以积极的态度面对，并因此获得人的恩宠。即使一时失宠，他也总是最终得人喜悦。但这段经历对很多人来说成了神圣的流。他们相信约瑟经历这些苦难是神的安排，是神的方式带他走向权位。但我相信是撒旦借着生活的压力患难试图夺走他的梦。我鼓励你在读这些内容时多花些时间去默想，不要只是草草带过或照搬某个牧师说的话。即便他是虔诚的人，也可能没有在某节经文上花足够的时间思考，像第一次读圣经一样去读它。多年前主对我说，你需要忘记你听过的所有解经观点，重新像第一次读圣经那样回到我的话语中。这话当时听起来很奇怪，但我照着去做。当我开始用从未读过的眼光重新读圣经时，它变成了一本全新的书，我的人生因此改变了。火烈试验中的得胜信心。现在我们来读大以理书3章，这讲的是三个希伯来少年人的故事，这是另一个被人误解的神圣的流的经文。其实神把它放在圣经中是为了给我们得胜的信心，却被很多人当成顺服苦难的理由。尼布甲尼撒下令，凡不跪拜他所立金像的都要被扔进烈火的窑中。我们从15节下半段看起，你们若不下拜，就必立时被扔在烈火的窑中，有何神能够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呢？撒德米、米撒、亚伯尼哥回答王说，尼布甲尼撒，这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既或不然，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像。大以理书3章15-18节，几乎所有我听过的讲道都将这段解释为，三个少年人说，如果神愿意救我们，他会救，若他不愿意，我们也宁可被烧死，也不敬拜你的神。因之下好像有敬虔之意，但仔细读却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尼布甲尼撒说，若你们不拜，我就立时把你们丢进火窑。然后少年人说，即便如此。即便如此是什么意思？是说即便你照你刚才所说的去做，把我们丢进火窑。他们接着说，我们所侍奉的神能救我们脱离火窑，王啊，他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 这才是他们真实的宣告。他们不是说若神决定救我们，我们就得救，若他不救我们就被烧。我们再看第十八节说既或不然，我们仔细思想既或不然是什么意思。如果不这样做，如果你最终没有按照你刚才说的那样做呢？换句话说，如果你改变主意，王啊，如果你现在告诉我们，其实你并不会把我们扔进火窑，我们还是要让你知道，我们无论如何也不会敬拜你的神。让我们来仔细看这句话，既或不然。如果这句话真的是说，如果我们的神不救我们，这段经文就完全说不通了。如果我们的神不救我们，我们也不敬拜你的神，也不向你的金像下拜。如果神没有救他们，他们五分钟之内就会被烧成灰烬，自然也没有机会去敬拜任何神，包括他们自己的神。所以你不能够这样理解这段经文，他们并不是在说如果我们的神愿意救我们他就救我们，如果不愿意我们就为神而烧。不，他们是在说即便你最后决定不把我们扔进火窑，我们也不会敬拜你的神，但如果你真的把我们扔进去了，我们的神必定会救我们。很明显，如果他们被烧成灰烬，就什么神也敬拜不了。他们在宣告，他们凭信心做出宣告，他们的神必定拯救他们。相信并宣告，你定义要做任何事，必然给你成就，亮光也必照耀你的道路。约伯记22:28。他们凭信心做了一个宣告，他们说我们所侍奉的神不但有能力救我们，他也一定会把我们从你手中救出来。在信仰完整福音的人群中，几乎没有人会怀疑神是否有能力拯救我们脱离任何困境。他们常常会说，是的，我相信神有能力。但问题并不只是相信神有能力而已，你必须相信神现在愿意为你成就这件事。这就是那三个希伯来少年人所相信的。他们做出两个决定，我们不会敬拜你的神，并且我们的神会救我们脱离你的手。这使得王非常愤怒，他下令把火窑烧得比平常热七倍，他又招来国内最强壮的壮徒，把那三人扔进烈火的窑中。因为王命火窑甚热，火焰烧死了那些把撒的那米撒亚伯尼哥抬上去的人，但以理书3:22。但这并没有让那三个少年人动摇，他们坚定不移，完全相信神会拯救他们。他们没有让人的传统使神的话失效，他们深信不疑。这三个少年人不只相信神有能力救他们，他们也公开宣告神一定会救他们。有太多人常说，你永远不知道神会不会出手，但如果你相信神的话，并且对他的应许深信不疑，你就会知道他会做什么。神的话要使你得自由，而不是使你受捆绑。只要你知道神会做什么，他就必照你所信的去行。他会成就你所相信他会成就的一切，他必做成他所要做的每一件事。关于神供应与保护的信心，是从听见神的应许之话而来的。他发命医治他们，救他们脱离死亡。诗篇107:20。